把象牙的房屋拆掉，而怎么样能把这个用石头凿出来的房屋拆掉，那很清楚的。所以等到神审判的时候来到的时候，你看见很清楚的，这些完完全全，你看见神要拆毁这些，非常非常容易的。好了，所以我们有了这个背景以后，你就知道阿摩斯他所预言的所对象那个社会是个富有的社会。那就是因为富有的社会，所以呢你看见物质一点都不缺乏，一个人崇尚物质，慢慢慢慢的人就不讲原则，慢慢慢慢就从属灵的光景里面就掉出来了。很清楚的，许多的堕落都是这么堕落开始的。好，那么这个阿摩斯呢当然就对他们发出警告。可是我们如果要懂要读的整本的阿摩斯书，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，就是第一，他是乌西亚年间，那乌西亚讲到南国，讲到大卫的宝座，那当然讲到属灵一面，这个我们注意到了。还有呢讲到耶罗波安的年间，那是非常富有的，是非常强盛的时候。可是呢不要忘记，阿摩斯书跟何西阿书到底不一样。阿摩斯有一个责任，现在他从南国跑到北国去，他勇敢地说出预言，那个时间点很重要。所以很多的人就完全忽略这个时间点，要明白阿摩斯当然不会明白。所以现在你看第一章第一节，当犹大王乌西亚、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，大地震前二年。所以什么意思？为什么圣经特别讲大地震前二年？就是神的审判很快就来了，只不过是两年。所以这些话都是大地震以前的前哨，都是大地震前夕，现在有话要说。所以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说现在房子要倒了，这个地要塌下来了。在全世界有大灾难以前，你看见神就给阿摩斯一些话，所以阿摩斯呢就靠着神的恩典就把这些话就说出来了。所以这个重点是什么重点呢？这个重点不光是给我们看见说乌西亚年间，不光给我们看耶罗波安年间，而且告诉我们神的审判，神的时候很快就要来到。所以圣经怎么形容呢？是大地震，是大地震前二年。那么乌西亚年间大地震过了三百年以后，你记得三百年应该是过了很长的时间了，大家应该是忘记了，对不对？唐山大地震大家还记得吗？四川大地震大家还记得吗？人的记忆就是不是那么清楚的。但如果有一个地震三百年以后还记得，那是撒加利亚的时候，他还记得乌西亚年间的大地震。所以可见什么？可见那个地震在以色列的心中永远不会忘记，过了三百年你灰都不能把它灰掉。所以证明说那次有个大的审判是在乌西亚年间的，在大审判要来到以前，神就借着阿摩斯说了一些话。那等一等我们要看怎么用在我们的身上。目前我们先要问说，就在大地震两年以前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？好的，既然讲到大地震，所以当你读到阿摩斯书的时候，你看见他一开始怎么说呢？他说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，从耶路撒冷发声，牧人的草场要悲哀，加密的山顶要枯干。不要忘记他是牧人呢，不要忘记他是捡桑树的人，明白吗？所以当地震来的时候，他能够感觉到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，从耶路撒冷发声，牧人的草场要悲哀，加密的山顶要枯干。所以讲到加密山，因为他是捡桑树的人，讲到这个牧场要悲哀，因为他是个牧人。所以明白吗？只有阿摩斯能够形容，讲到地震要来的时候， 他不是讲地震，他是讲什么？是讲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，从耶路撒冷发生。所以这个就是对那个大地震的解释，明白吗？好，那如果我们仔细去读下去的话，那为什么要发生呢？那就跟审判要来到了。所以大马色三番四次的犯罪，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。所以先点名了，第一个是大马色。那第二个呢，就第六节，加沙三番四次的犯罪，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。好，然后第三个点名的是推罗。然后呢，这里说耶和华如此说，推罗三番四次的犯罪，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。然后再下面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以东三番四次的犯罪，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。然后下面第十三、十五节、十三节、十二、十、十二、十三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亚门人三番四次的犯罪，我不免去他们的刑罚。好了，你看这都周围的列国，对不对？先从东边开始，从大马色开始，然后呢就转到了西北边，那就到了加沙。那到了加沙以后呢，再往南，在加沙呢往北就到了推罗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是指西边来说的，靠近海边来说的。然后现在又回到这边以东，以东嘛，当然大家都知道，就在整个以色列的东南方。亚门呢，就再上去一点，就到今就在亚门，就是今天的这个哈曼这个地方。然后摩亚呢，就在那个再下面一点，靠近斯艾那就是摩亚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你看见这些都是三番四次的犯罪，这些都是外邦啊。但是很稀奇，第四节，第二章第四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犹大人三番四次的犯罪，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。然后第六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，我不免去他们的刑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管怎么样，你看见现在神怒吼了，现在耶和华从锡安吼叫，他从耶路撒冷发声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牧人的草场要悲哀，加密的山顶要枯干。那看着最清楚的当然是捡桑人，当然是牧人，当然是阿摩斯。所以阿摩斯最有资格来形容这一段的故事。好了弟兄姊妹，等到如果真的有一场大地震来的话，那么很清楚的，这里点名的这几个地方就证明什么？证明都经过了整个地震的细节。那怎么知道呢？你看第四节，我却要降火在哈薛的江中、暗中、家中。然后第六节第七节，我却要降火在加沙的城内。然后第九节、第十节，我却要降火在推罗的城内。然后十二节，我却要降火在提曼，烧灭波斯底拉的宫殿。然后再下面亚门，就是第十四节，这个旋风狂暴的时候，点火在拉巴的城内，烧毁其中的宫殿。然后第二章第二章里面，那么很清楚的是，你看第二节，我却要降火在摩亚，烧灭加略的宫殿。然后第五节，我却要降火在犹大，烧灭耶路撒冷的宫殿。那大家记得一共是七次讲的，我要降火，要烧毁他们的东西，什么意思？地震以后一定有大火的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这一次那个大的地震规模大的一个，不过当然不要忘记，这个我们这以色列很小嘛，因为大家去过都知道嘛。那么实在说来，那个整个地块板块的移动，那么当然是一面是大马色受的影响，然后呢很明显那个地震一定是不是六级七级，一定是比这个还要大，或者八级九级都不一定了。所以因为那一带本来就是地震地带嘛，然后呢你看见就是大家还记得一个故事，对不对？比方说 大家今天有机会如果去过 Petra 去过佩特拉，你就知道佩特拉到现在是完全是废墟一片，那就是因为有一次大地震就把它全部震毁了。那么这个地震什么时候呢？怎么一回事呢？原来你知道以色列人曾经想重建圣殿，所以那个时候有个皇帝叫做朱利安就帮助他们，什么都预备好了。那么当然那在这个时候呢，以色列人他们就决定那天要把圣殿重建起来。那没有想到他们要重建的前一天刚好来了个大地震，这个大地震那么甚至于在这个整个的圣殿的根基呢有火出来，那的确有火出来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害怕了，所以从此以后圣殿再也没有重建。那么那一次大地震呢是在耶路撒冷，对不对？所以简单的来说呢，那个地震央好像在哪？好像在耶路撒冷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，从耶路撒冷发生。所以会不会那个时候的震央就在那一带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啊，一个是在约旦河西耶路撒冷， Petra 是在约旦河东。如果大家去过的话，那不要忘记啊，因为到底以色列是很小很小，所以你看你等到耶路撒冷有地震那个时候，不光是把本来要震的，本来不光是震的叫这个犹太人不敢再重建圣殿，而且从此以后就是那次地震就叫整个的这个佩特拉就一蹶不振，意思就是说他再也就今天你看什么样子就当时什么样子。所以我拿这个来做例子就很清楚，弟兄姊妹。所以如果这个震央是在耶路撒冷，假定是如此的话，那么你看见说结果，你看见结果那个板地球板块的移动呢，在大马色，在加沙，然后在推罗，在以东，在亚门，在什么，在这个摩亚，还在犹大。不过圣经没有提到以色列，意思就是说撒玛利亚好像没有事，细节我们并不知道。但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，神的话不是随便说的。所以很明显这里讲了三番四次，那结果你看见审判的时候要领导他们。所以这个就是阿摩斯一开始讲到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，从耶路撒冷发生。所以呢，牧人的草场要悲哀，加密的山顶要枯干。如果有诗意的说法的话，那么这个应该就是大地震的情，就是说两年以后你看见如果大地震的话，那么那个规模是在犹太人心目中或者在以色列心中是不会忘记的。经过了三百多年大家还记得。我们好不好看一下撒加利亚书，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，这是预言，讲到我们的主的脚要踩在橄榄身上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，这山必从中间分裂，这一定是地震吧。然后自东至西为极大的谷，山的一半向北挪移，一半向南挪移。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，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。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，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。那弟兄姊妹很清楚的，这已经三百多年了，但是撒加利亚还记得，这些人还记得，在他们心中祖父告诉孙，祖师告诉父亲告诉儿子，然后呢祖父告诉孙子，一代一代传下去，他们都会彼此告诉说我们从来没有过那么大的地震。所以很清楚的地方，那一次很像什么呢？很像震央应该在什么，应该在耶路撒冷。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，那个时候当主的脚踩在橄榄山上， 那个地震的一半的山往北，一半的山往南，所以你可见你就知道这个地球板块的移动是很厉害、很剧烈、很剧烈的。